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微软首席营运长陈慧荣 Flora 小花，欢迎收听花想世界。花想世界的花就是小花的花，花想世界也是取发想的谐音。花想世界已经正式迈入第二季咯，在第二季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些稍微的改变，会有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呢，还是请到产业领导者跟我们大家谈领导力，分享科技在各领域当中的实际应用、最新趋势以及未来的发展。另外，我们新加入一个单元，是我们将邀请产业的资深媒体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领导力的好书以及经营管理。那在这一季的触角里面，我们也希望可以扩展到不同的产业，让我们的节目可以有更多元化的视角。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请到MOMO富邦总经理古元宏 Jeff， 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 Jeff， 我想他最近应该蛮有名的，是媒体宠儿，认识 Jeff 很久。那我想今天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请 Jeff 来。那因为 Jeff 很特别，他是技术背景出身，那我跟 Jeff 认识很久了，从我们两个以前在远传的时候是同事，那他以前那时候还是在 IT 的这个研发部门，那后来就到高铁，然后到台湾大哥大，还有到现在的 MOMO， 那后来就是很成功一个案例，从 CIO 转成营运长，然后甚至到现在总经理的这个过程当中。那 Jeff 你过去都是专注在整个电信啊运输的这个领域嘛，好，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怎么会从 CIO 转 COO CEO 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相信你的成功的这个案例应该可以给我们大家一些省思跟一些提醒。
我觉得可能个性使然吧，虽然我开始从技术的背景开始出身，但我一直都觉得技术人不应该只是做一个工人的角色，你要知道你是为什么而做。所以我那时候当 IT 主管的时候，我一直就跟我们的同仁说，我们不要让人家感觉我们只会帮人家做一些工程的东西，也许我们会有一些建议可以让他们在生意面也能够做得更好或想得更透彻。然后也自己在这过程里面其实也多充实了，就不只有 IT 的东西，对什么东西都感兴趣，对什么东西都希望要问一下，然后中间其实也做了一些的进修。所以当这些都成熟了或机会来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现在很多的新的 business model 其实后面都有一个新的科技，是因为有一个新的科技的出现造成了一个新的机会。那谁对这些科技其实了解的最早或者了解的最好，其实都是科技的人，只是他脑袋没有转到说那个这样子在生意上 business 上应用是什么。但假如你一直以来对这边都有兴趣，就会比较容易说介入这边，那介入久了大家就会看到好像你对这边也有点想法，那是不是你要不要来做做看这个。因为有时候公司常常都会很缺人，因为大家人才都不够，那有机会你就去试了，试了以后大家觉得还不错，你就慢慢就开始就转型到这样。其实基本上我的过程就是这样子，有一个机会出来就把它给抓住，做得不错，然后大家就给你更多的机会，就一路就这样子。
这是很棒，我觉得里面看到这个很勇于接受挑战，然后也进一步愿意很好奇开始去接触不同的东西，所以让 Jeff 从以前的 CIO 一直到 CEO CEO 的这个角色移转的非常的这个顺利哦。那我知道你在2019年的时候，你那时候还在担任台湾大哥大的这个营运长嘛，那后来接掌了 MOMO 之后，然后开始真的把 MOMO 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尤其是在2021年整个 COVID-19 之后，你的营收突破600亿大关嘛。那我记得那段时间我也是MOMO的爱用者，我都还记得，就是早上订6个小时之内就到，我祈祷一下，我自己非常 surprise 哈。那这段时间，我想你整个成绩非常的亮眼，尤其是在整个营收的部分，那可以造成整个 MOMO 营收这么亮眼，你觉得你最主要的整个成长的这个动能有哪些？
其实电子商务或 e-commerce 基本上是个趋势，其实这件事情已经被国外证明了。那台湾其实只是发展的比较慢，台湾发展比较慢有几个原因，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是台湾 IT 比较慢，而是台湾因为 整个的土地没有这么大，大家的其实住的比较接近，所以就等于你的那个 density 比较高，所以很多事情都变得很方便，你去楼下大概各式的商店你都可以找得到，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的消费的行为就比较不容易被这些新的科技冲击。那国外尤其是他假如住的比较分散的话，他就会感觉上我假如买一个东西都要去不同的商店，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难，所以他就跑出来 mall 了。那 mall 出来以后，大家说那既然这样，我们做个线上的，让你聚集更多的商品，买起来更方便，还送到你家。所以台湾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子商务这件事情，因为是趋势的关系，台湾不可能逃脱这个趋势，只是它发展的慢了。那所以2019年我来接 Momo 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的成长已经算是不错，我们已经感觉得出来，随着新一代的消费者逐渐年长，逐渐有自己的赚钱的能力，有了消费的能力，他的习惯其实除了他家里周遭的实体商店方便，他其实对 internet 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跟他说在 internet 上可以做什么事情，这个的障碍变得很低。那所以你很容易就 convert 这群人说，哎，你们要不要来试上线上购物，所以这个 trend 已经在这里了。那刚好就碰到 COVID 来了，其实造成了这整个的加速，所以原来可能只有成长 10% 一下就变成长 20%。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促成了一群人本来太习惯做消费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惯性了。我常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你有很多东西在购买的时候，你是不用思考你去哪里买的。举例，你家里常用的东西，你酱油用完了，你牛奶喝完了，你的青菜去哪里，这些几乎因为你的那个频次高，所以在你的生活中早就造成了一种惯性。那这个惯性就很难被打破，除非有一个人能够说服你去尝试另外一个选项。那这个 COVID 就变成那个人，他就说因为 COVID 来了所以大家都不要出门那你要减少出门，所以他想说，哦，那我可以怎么办呢？他想，哦，原来线上也可以购买。所以这就转化了一些其实中老年人，他们其实一些购物的习惯也开始往这边移，所以造成其实这两年整体的电商呢，其实也不是只有台湾，其实整个的成长都做不错。
对，就像你讲的，就是台湾因为集中的关系，其实电商的发展真的是 COVID 的一个 push， 让它最近比较快速。我还记得大概两年前 before COVID 的时候，我很多部门的同事他们都说，啊，买卫生纸他们都在电商买。那时候我其实觉得有点我可能是属于老一辈的我那时候就不是去 Costco，
小心讲出自己年龄，
对，不是去 Costco 吗可是后来 COVID 来之后发现说，我后来跟着他们就开始去电商买，真的很方便，我就不用自己扛东西啊，就东西就直接送到我家来了，就很方便，尤其是买一些重的东西。那而且有时候电商又常常有很多的促销嘛，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就真的越来越方便。但是我想在这个方便的同时，电商也是一个非常竞争的一个行业哦。那一不小心真的就血流成河，所以你觉得在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特别挑战的地方，你觉得应该接下来你们会面临的状况？
对，其实讲得很好，因为在整个趋势带动的市场的成长之下，听起来好像大家都会获利，但是仔细的去看最后的成果，却发现大家的得利其实不见得都一样。那其实就比较有很多人就会去深究那里边的原因是什么。那以台湾的电商市场的话，这两年因为 COVID 让这个市场的发展加速，但里面得利最大的就是 Momo。 那我觉得归功于早期我们对电商这件事情的策略跟想法的正确，而且并不会以当初市场还没有成长这么快速就减少我们的投资。举个例来讲，其实就是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希望商品要品项能够充足，虽然要改变某些商品的消费习惯从线下转到线上可能要一些努力，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当那个moment 来了，他上来找这些东西的，我希望他一定要能看得到，不然他就会觉得，哦，原来线上没有卖，这个还是回到原来线下。所以很早就在做这个商品，我们要非常的齐全。那第二个就很重要的，你商品要齐全，你要有地方放，你要有地方放的话，你就有办法能够掌握它的库存，你有办法掌握它的库存，你就有办法能够掌握这个库存有多快送到消费者手上。
对，
所以我们很多年前就开始一直在我们的 logistics 不管是仓储或者我们物流上面一直投资。那个投资其实以那个时间点来看，你不做可不可以？可以，你一定那个时间点的生意不会受影响。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这样子的资本性的投资，就代表当别人要做的话，他需要花费一样的时间才让这个能力可能被培养出来。但是当商机来的时候，通常你都不会有这样子的时间。那刚好 COVID 就来了，所以在这个时间，我们其实整个的物流体系、仓储体系其实都有到一定的规模，虽然也有被冲击到，但是你能够吸收那个冲击的能力就变得很大。所以这个就证明了之前在设定进入电子商务，我们一定要有自己非常好的这种物流仓储的能力，这件事情是很正确的。让这件事情 enable 了我们做到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就在想，我们之前有一个 founder 就常常跟大家讲说，其实呢电商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快，就是他用那个功夫里面一句话说，天下武功这个无快不破就是你只要快，消费者都会感觉到你的服务会变得比较好，所以我们就一直往这个方向去 push， 就做了这样子的布局。那当然现在事后来看，也因为有那样子的准备，所以让我们因应的这个变得比较好。当然也因为这样，那其实在网大家都也看到，最近看到其实各家都认为他的仓储啊，他的物流啊，他 overall 的 logistics 也要做一些的改善。那我觉得这个后面其实在竞争不是只是量的问题了，就是你这些所谓的仓储物流，回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办法能够做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在谈到科技这件事情。其实以现在的社会的竞争，很多的不一样其实都是被科技 enable 的，那其实在里边就会有很多的科技的成分会在里面。我想微软在这边一定是也是专家，其实我们用微软很多的 solution 其实也都在帮我们在 enable 我们做好这些事情。
我觉得很棒，刚刚 Jeff 提到就是你们在还没有危机的时候你们提早就投资，那我觉得这其实在电商业来讲，其实是对企业来讲其实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可能就会考虑说，诶，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利益赶快分给我的股东股权人这样子。那我觉得你们就会做这样的投资，培养你们的整个企业韧性，然后让整个人员啊组织啊透过科技然后 enable， 那让你们这个真的有这个危机也是转机，也这个商机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很快的可以来 catch up。 那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很多的科技，那现在科技当然很多，我相信你们也用到很多 AI 的技术，但其实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在谈，就是 AI 其实要跟 HI 就是跟人的这个判断能够运用跟互相配合嘛。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谈一下你们是怎么样就是运用 AI 跟 HI 的混合的这个运用策略，可以达到最好的这个营运表现？
我觉得你这一题问得很好哦，因为其实常常谈到科技的时候很容易走到一个层次叫做 hype，就是你只觉得哇，大家都在谈 big data， 大家都在谈 AI， 那我们一定也要来一下。但是你完全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它对你做的到底有什么好处？
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你讲的 HI human intelligence， 基本上它要 play 这个一个 smart 要在这里，就是别人做的事情，它一定有后面它的道理，它的事情会不会对你也有道理？不见得，你一定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运用这样的科技达到什么样的成果。以 Momo 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是蛮务实的一个企业了。我们做科技并不是为了追求我们有一个运用最先进科技的那个感觉。我们其实运用科技的时候，我们都会先要叫提案的单位讲说你到底要解决什么事情，而不是我们的管理层只要看到 AI， 哦，对对对，我们要做 AI， 因为我们好像做 AI 就比较跟上时代，就不是这样。他一定要讲说我们运用 AI， 运用 Big Data 来分析什么事情，最后我们觉得会达到什么结果。但是我们并没有说你提出这样子你一定要保证它成功，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的陷阱啊。因为假如我们对一个新科技的应用都没有一点的失败的 tolerance，你会变得非常的绑手绑脚，你会拘泥到说我一定要百分之百成功，人家已经验证100次了我才愿意试，那这样子就代表你的 competitor 已经有100个已经验证成功了你才开始做，那就没有刚才我讲那个快的那个概念了。所以我觉得 human intelligence 在这里边很重要一个就是take 一定的 risk， 但是精准的收集了所有的资讯以后做一个判断，然后给团队最大的 support， 然后这件事情假如就算 fail， 它的 consequence 应该不会对你有致命的伤害，我觉得就是这样去进行。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有两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棒。第一个，你要想想看你的数位转型你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转型这件事情其实最重要，我们还是想要的我们达到营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 HI 在这边要变成是一个 play 一个很重要要我要策略的这个方向在这个地方。 AI 只是在 support 它的 enable 的在这个部分。另外一个我很喜欢你刚刚谈到，就是你怎么样去 take 一个你可以控制的一个 risk， 有时候人家就会讲说是 take 一个 smart risk。 那我觉得这是在我们最近这几年微软一直在谈的 growth mindset 那里面所谈到，就是呀，这整个转型当中一定有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去 take a risk， allow 这个大家有一个这样的弹性，那员工也比较愿意去尝试往这个方向走哦。那我很好奇，就是一开始 Momo 就是已经是这样的文化吗？还是说你们其实这中间对于你在说服员工说哎，你可以去 take a smart risk， 你就可以去试一些新的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员工一开始会不会有一些怀疑啊？会不会在文化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对，讲到文化这也蛮好玩，因为你刚刚有提到我之前从电信来，那电信的文化跟 Momo 的文化就不太一样。 Momo Internet 这个文化从表象来讲嘛， Momo 的团队 Momo 的同仁都比较年轻，平均年龄就比较低，做事比较没有很多 formal 的 process。以前我们都带过很多的大企业，因为企业大了以后你需要用 process 把它所谓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e 很多事情，所以它出来的东西都会有一定的 quality。 Momo 在这边就比较少这些的东西，那常常你假如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为什么这个东西都没有好像做得很扎实很完整，但是它其实有到达它的目的地，只是好像感觉起来可以再做得漂亮一点。那我觉得我刚来的时候也有一点不习惯，但是因为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从一个空降来做他们的总经理，我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的时候，我不愿意去改变很多事情，所以我大概观察一阵子以后发现好像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你只要提醒他说其实有哪些点你觉得这个可能稍微要修正，其他的我觉得可以照样方式走也可以走。他们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假如并没有这么复杂的一个决策的流程到你这边看起来也可以，那样的风险你也觉得可以忍受，那就先让他这样子去。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一个文化，我觉得也回到刚才那件事情，他的整个的决策的速度变快很多，但是也许他不会什么事情都来请示你，你刚开始可能有点失落，但后来觉得好像也 OK， 反正这么多事情我们不一定要管到
那么细，
对，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不同的 business model 不同的公司，它在不同的 stage 可能都这些事情是就是在我来之前他们就养成的，那既然之前他成长的他工作的都还不错，然后到现在都还看起来是 working， 那我们就 keep 他这样子，然后稍微提供我们一些的意见让他做一些的 fine tune， so far 还不错。所以很明显在外表上我自己也做了一个改变，以前在电信大概都是西装衬衫，现在在那边很难得有办法会穿衬衫西装，现在大概穿的衬衫就要穿大概都穿个牛仔裤啊，不然大概领带都不打。我前几天还跟我太太讲说这个领带真的是一个很浪费的投资，买了这么多领带现在都挂在那里不知道它能干什么用。所以当你的穿着也被他们给影响，你的心态也会被他们给影响，那我觉得这整个其实你就等于是也进入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文化，那我觉得对整个这样子的组织的运作我觉得是不错的，就是他在这个产业他这样的文化就刚好就适合。
哇，那很棒耶。不过对你来讲也不容易，就是说一个空降的人，而且你在产业有这么多资深的这个经历，然后你变得你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去符合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你自己在自己的 self awareness 跟这个改变这个部分也有很棒的这个修为才有办法这样往前走。
还好吧，我觉得我可能那个对很多新的技术一直都蛮好奇的所以其实之前的工作经验其实在电影也接触了很多这样子的团队了，虽然不见得是自己的公司在经营，但很多合作的伙伴也都属于这样子的，所以大概知道他们习惯的工作的方式，那实际来领导一个我觉得这样子也不错。当然其实讲回来，其实Momo以现在因为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其实人数也蛮多的了，那怎么样维持既有的好的文化的一个特质，然后当也能够对应当你的组织变大，其实我们现在差不多3000人的公司，
哇，
也有一个process 跟制度能够让把整个公司hold在一起，我觉得这中间是一个混合的模式，所以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 evolution 的一个过程。
那我很好奇，因为在疫情时间我相信你们的同仁的工作一定瞬间爆量哦，然后你们可能又有一些新的东西要进来要做学习，那在这段时间你怎么样去 确保你同仁他们这个整个工作啊，他的心理啊，就是不会有爆表的这个情况，都还是可以维持很高的这个动力跟热情在工作上面。
我觉得可能重要的，我觉得维持工作的热情，我觉得可能有两个、第一个，这个工作你基本上是喜欢的、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公司你觉得是骄傲的、那我觉得我们这两件事情应该勉强都有做到、因为我们成长的还不错，交出一个成绩，外界都对我们有些的认可，那你公司的同仁也会觉得，哎，我与有荣焉。那其实我们在工作的安排上也希望大家尽量都对他的工作其实是有热忱的，事实的也会做一些 job 的 rotation。 疫情当中当然其实最辛苦的是我们的物流的单位，尤其当所有人都在家上班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坚守岗位，因为库房他没有办法 remote 的上班，所以我们会做很多的措施，我们会让一些属于物流在办公室的人员也会有部分时间在家里上班，然后一定要在库房的人，我们让他在上班的这件事情让他不要有太多的担心，所以我们在防疫的准备上面做了非常多的安排，然后也把各种设施弄得很好，一些消耗品，不管口罩啊这些面罩这些东西都准备得很好，然后避免他们外出，所以我们基本上也准备一些餐盒啊公餐，所以减少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疑虑。当然也要更要谢谢我们合作伙伴，这些不是只有我们，我们很多物流的公司都是我们合作伙伴，其实在那个时间其实大家就共度这个难关啊，其实因为在疫情起来我们的货量变大，但是出勤的人数其实是受到限制的，当然跟我们自己本身的分配，因为我们仓库北中南都有，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北部疫情比较严重，其实中南部我们就会发挥一些支援的效果，这些都有一些帮助了。
所以刚刚我想 Jeff 提到了一个，就是现在的混合式办公 Hybrid Work 这真的是变成是一个常态，那每一个公司都必须要面临往这个方向来进行。那我最近有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我们的全球的这个研究报告里面在谈说，由于这样整个电商的兴起，那也由于这个疫情的关系哦，那现在大家我们开始看到很多的 Omnichannel， 就是线上跟线下怎么样来混合的销售，那也因为这样的模式的改变，我们现在的整个销售模式会从传统的，我们大概他们整个预计大概2025年哦，那没有几年的时间，整个销售模式都会从传统的被动销售转为主动的销售来领军，那这中间就需要很多的这个精准的行销。那以我们公司为例，我们自己电话行销的人员，以前呢他们在联络或者我们的 sales 在联络客户的时候，以前可能都凭他的判断，然后来决定说他今天要联络谁，然后选择要谈什么话题。那现在因为整个精准行销以及这个科技的这个发达 Dynamics 365 CRM 系统，每天他打开电脑，电脑就会直接通知他说，哎，你要联络哪些客户，就直接告诉他，那这些客户要谈什么议题，就会告诉他这件事情。那里面当然会结合很多大数据啊，人工智慧的分析，包括里面整个行销的客户的足迹，他看过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是他的这个竞争业者看什么产品，那产业里面的什么热门话题，都会透过这样的方式直接告诉他。那我想这几年的整个不管是这个精准行销啦，这个数位行销，其实都是变成非常非常热门的话题。那你Momo是这个整个电子商务的这个龙头，那所以我想在这个未来的数据，整个这个数位转型的这时代里面，数据非常的重要。那你们在数据的这个管理上面，你们会怎么样善用你们的数据管理来提升你的经营的绩效？
数据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从那个原来资料仓储到 Big Data AI 其实都靠要数据，因为 Momo 本身是做 Internet 生意的， Internet 生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客户，所以从 Day One 你就只能靠数据
是
跟你讲你的客户长什么样子，他大概做了些什么事情，所以从第一天开始大家就知道说啊，我需要知道这个，不然我根本不知道我做了什么生意。那也因为 internet 的关系，所以他有的很多的技术其实也都会在解决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刚才其实 Flora 你也提到一些微软有很多的 tool， 那其实我们就会从一开始就知道数据的重要性。那其实不瞒你讲，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数据有很多，你有没有办法把数据都收下来，那收下来你要怎么用，我觉得后面的问题比前面的问题要难多了。
对，
那这个其实就是随着时间不断的学习跟 进步，然后后来才知道 OK 原来也许之前就应该把这个加上去，但是都没关系，因为在 internet 上做生意，你的数据是每天在累积的，所以你其实只要知道有这件事，你还是可以把它再开起来，然后再收集起来，过一段时间它自然就会变成运用。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子的循环接一个循环，然后每一个循环其实我还是回到刚才，其实我们都因后面有一个business 的目的在 drive、嗯、
对，
说哎，因为你要了解你的客户做什么，因为我们做internet，所以你要去收集他在网上的行为、嗯、啊，因为你希望要你的整个行销要更 efficient， 所以你希望要稍微 target 一点，所以那你需要知道什么，那因为你希望你在促销的时候能够规划你的库存的量比较精准，那你需要知道什么。但是之前常常会这样子的问题变成一个专案型的一个统计报表就跑出来，那现在的思维都是有这个东西在想说，哎，那我们能不能从我们的 data 里既有的里边去跑一些数据出来，就能够解释这件事情，那假如没有的话，代表这件事情还没有内化在我们之前的整个的资料分析的架构里边，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 include 在这里边。我觉得这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啊，我自己感觉这样的过程是比较好的，它有两个好处，第一个你一开始的投资不会吓到你自己啊，它会渐进式的，而且每一个投资都会有一个结果来支撑你下一个投资，所以你不需要一天到晚去 convince 你老板，但是却没有成绩，所以它是一个这样。但是这个前提就是你的那一开始的 infrastructure， 就是你心中要有一个蓝图，所以你每次的往下再扩建的时候，都是背上前一次已经建好的一些的基础再往下，而不是下一次再做的要把上一次的再打掉，那这样就太辛苦太花钱了。
是是是，
我觉得在这个原则底下，我觉得这样去发展一个 AI 跟 Big Data，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 strategy 啊。那你会说，那这样怎么开始？我们的人从来也没做，万事起头难。那就不要忘了，你们有很多这个厂商朋友，因为厂商他做过很多，厂商为了要让你知道这个技术能够帮你做什么，他才能做到生意，所以他一定毫不吝啬的会跟你分享很多事情。我觉得利用厂商让自己多了解技术能够怎么被应用，怎么去踏出第一步，怎么去部件，请他们提供一些业界 worldwide 的reference 的case， 比较有名人家怎么做，我觉得这些都会是有帮助的。那我还是要讲，每一家的公司的 status 是不一样，不要 always 说那人家做成什么样我要做什么样，因为每一个人的问题现在的状况都不一样。
对对，所以还是要回归过来，就是说就是你还是要做精准的这个判断啊，这才是经理人应该要做的事情。那我很喜欢你刚刚谈到，就是说，诶，其实跟我们最近微软在谈的一样，就是我们要 keep learning。在 internet 的世界里面，在这个数位时代里面，我们其实就是要保持一个学习的一个心态，一直在学习，因为从在这里面我们一直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新的科技，新的趋势。那我觉得在 COVID-19 里面也是一个全球一个实验场，让我们更了解，哎，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学习跟成长在这个地方。那刚刚 Jeff 有谈到，就是说，哎，当然我们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还是要有一个蓝图，虽然我的 project 可以 start from small， 但是我还是要有一个蓝图。所以我想要请问你一下，因为现在目前台湾的整个电商的占有率，如果数据没有错的话，可能是 11%、啊、那比起国外的 25%， 其实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 Momo 在整个电商的这个数位转型，然后是企业的这个整个布局蓝图，你未来的蓝图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未来蓝图当然是所有的东西都来某某买啊。其实现在对我们来讲，这个的故事未来两三年我觉得是清楚的，就像你讲的，为什么清楚？因为人家已经发生了。我们差不多，对，你刚讲11%差不多啦，今年结束再统计，我觉得最多也就12-13%吧。那先进的市场25的以上的还是有，像韩国应该早就超过25以上了，那美国差不多这个 range， 中国大陆也应该也超过了，所以其实人家已经走过了这条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看得到。当然每个市场它的特性跟它的地理环境啊，商业行为可能有点差异，但是我觉得大趋势是不会变、只是在做法上会因为前面那些的差异，会大家做法上有一点小差异。所以对Momo来讲，未来发展我觉得就免不了也就是像这样子的去往前推进。那现在可能更重要就是往下大家都非常最近很红的 OMO 啊，或者是 O2O 这样、我觉得未来可能电商都免不了要碰到这一件事情。我个人比较感觉了，未来不会是一个全线上， 当然已经不可能是全线下，因为现在 线上的比例是很高，但我不觉得会走到百分之百都是线上，所以线下应该还是会扮演一个角色，只是他扮演的角色，线下现在扮演的角色跟现在线下商店扮演的角色不见得完全一样，那这个我觉得会跟在每个市场会不太一样。以线下来讲，台湾就非常特别的，台湾的便利商店的密度是非常的大的，你要用什么 study 来讲都好像很怪，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便利商店，但是你会看它一直也在转型，它其实并不是以销售为主，它也有很多的，它有很多的热食这些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所有都是你消费中的一环，那我觉得对Momo来讲，我们需要比较去花一点时间去观察台湾这样子的零售市场，线上跟线下，在线上的比例一定会放大的情况之下，线下受到挤压，这个挤压它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营收就变低，第二个就是开发它新的一个营收的来源，那就会带动它的生意的转型，它会变成多面向，那这样子一个多面向的结合其实都还是服务消费者，它就会变成一个整体的零售业的形象会变得不一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一个线上的业者，是不是跟线下的业者可以有相当程度的整合，让我们的服务更全面，服务提供的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所有从事零售的其实可能都在想的一个事情，我们从线上往线下想这件事情，他们有很多的线下都非常领先的业者，他们一定也在线下，他们未来怎么去布局一个线上，所以你会发现哦，很多线下的一些大的连锁商店最近都非常的应该说去年啊，你会看到他们很多很多的 activities， 他推出这个推出那个推出那个，其实都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想在差不多的方向，只是未来再怎么样的一个结合其实大家还在看，
还在看这件事情。我很好奇，Momo除了台湾市场以外，你们听说也有在扩建海外市场，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数位转型，你们未来会往海外市场这边来进行吗？
因为台湾市场就不大嘛，我们2300万人就本来就是个小市场，那在 internet 上面其实人家都希望有一个你的成长的故事能够持续，所以往线下发展当时我刚刚提到一个，那往海外发展绝对也是一个选项，但是其实电商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全世界这几个比较 developed countries 基本上电商都已经有了啦，那现在大家比较进驻的大概就东南亚啊，然后中南美啊这些市场，那这些市场是不是我们都有立即能够进入，然后哪些市场我们比较有赢的可能，这是我们要考量的啦。我还是要回来说，零售业其实比较是一个 local market， 他那边的人消费习惯买东西的喜好都不太一样，所以进入一个市场其实很需要一个对这方面的一些的 insight， 所以其实进入国外市场我觉得一个 local 的 partner 就变得很重要，它可以 provide 你这样子的一些的 information，
是是是。好，
那我们现在大概在泰国有一个比较小的 operation， 在中国这是几年前的电视购物还有一个很小的 operation， 大概这样子。
那我想今天非常谢谢 Jeff 跟我们分享很多在电商这边的技术的结合，以及整个成长的思维怎么样让Momo可以这么成功。那我想在最后呢，我想就是分享一下，身为你自己这么特别有一个技术背景又这么强的这个营运的这个专长，你觉得对于整个产业的经营者，尤其是电商业者，在后疫情时代你有没有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可能不敢对电商业者有什么建议啊，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我们的前辈。我觉得其实比较值得一提是非所谓的电商平台业者，因为现在很多的品牌其实也都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一个品牌官网，这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那我觉得在 internet 上面设一个网站是容易的，其实像 internet 上最难的就是因为网站太多，所以你分不到流量，这就跟你开店一定要开在精华区，你开店一定要开到大的 shopping mall 里面，你在随便一条街的一个 corner 开一家店是不会有人去的，所以在开一家店不难，经营一家店是难。那我就要回来是说，那开一个官网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对很多品牌，我觉得假如销售跟服务客户是你的目的， 那不是开官网是你的目的，善用像我们这样的销售平台，就跟你把店开在 shopping center 里边是一样，你等于是用它的流量做生意。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所以最近很多人在问我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要进入电商，尤其很多所谓官网型的电商，他要进入，他要想一下这个的目的是什么。那当然你建立一个官网只是服务客户当然可以，介绍一下产品，那真正要把它经营成一个店，那我觉得是另外一件事情，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
嗯嗯，好，谢谢。那我想今天这很谢谢 Jeff 带给我们非常多的这个学习哦。那包括你谈到，就是刚刚一直听到你在谈说，你们的目的其实是在服务客户，就是不只是在谈，就是说、哦、我希望成为第一名的电商。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我在谈的第一本书《无限赛局》其实是有呼应，就是说，当在一个无限赛局里面，你的目标谈的其实是更广的一个 mission， 而不是只是说、哦、我要成为我的业绩要到多少，我要成为这个世界的 number one， 那这样的话让整个企业也好，或者是企业主，或者包括你的员工来讲，会更有热情去在不同的时间里，他们会知道他们为什么而工作而努力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也看到 Momo 这边你谈到，就是怎么样透过 HI 跟技科技的结合，那在这里面可以去 take 一些 smart risk， 然后持续学习，持续修正，那这样的话才可以让未来当有一些危机也是一个商机的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做化被动为主动，在这个地方可以做到很大的一个转型。那我想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不管是电商也好，或是整个企业主也好，未来怎么样洞悉未来的趋势，然后怎么样leverage 我们厂商 leverage 同业，可以持续来学习，然后让我们增加企业的这个韧性，可以让我们所有的企业主都可以做到人之其客，物尽其用，货畅其流，那这样才是提升整个电商跟零售业的精准行销，也可以提升我们的整个业务能力。那我今天非常感谢 Jeff 来跟大家的分享，那也非常谢谢线上朋友的收听，花享世界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谢谢。